新的生命过程。我们感谢赞美主，您自己的大慈爱、大怜悯、大恩典、大能力，超乎我们所求所想，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救恩，每天无微不至的看顾。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呼叫阿爸父，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小性，我们常常偏行歧路，追随自己的肉体，追随这个世界。主，愿你的儿女们此时此刻把自己的心再次全然的归向主，在我们信心的眼睛当中仰望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创始成功的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愿您的圣灵被高举，愿您的圣道被传讲，愿人的心思意念被夺回来归向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攻读圣经主的话语。我们从书卷名和章节开始读，请诗篇46篇，可拉后裔的诗歌，交与灵长，调用女音。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冲突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只需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感谢主的话语，大家请坐。求神祝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题目叫做人人需要避难所，人人需要避难所。我们在这个月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个小小的系列，在我讲到的时候和大家看诗篇，诗篇的选读。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诗篇第46篇是一首非常著名的诗篇，在欧洲的历史上曾经被苏格兰还有欧洲很多其他的国家的士兵所颂唱，当他们去参军的时候就来唱这首诗歌。那么著名的马丁路德，改革家马丁路德曾根据这首诗创作了不朽的圣诗《上主所坚固保障》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那么被诗人海涅称颂为是宗教改革的马赛曲。大家可能都唱过这首诗歌啊，上主是我坚固保障，永不动摇之保障，上主是我随时帮助，使我脱危难 恐慌，历代仇敌撒旦仍欲兴风作浪，他尖角又势强，残忍毒辣非常，无比凶恶，真难防。后面我们就不去都读了，一共有四段。顺便说一下，这个第一段当中我们中文的翻译啊，这个他这个版本把他翻译成是动物那个他啊，这是错误的。当我们写到撒旦的时候，那个他要用单人旁的他，撒旦是有位格的啊，不要把它贬低成为是动物，他也是有能力的啊。撒旦也是狡猾的啊，但是我们的主远远的胜过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宣告了那仇敌恶者的失败。上主是我们坚固的保障。我本来想给大家唱两句，我怕我走掉，所以就就不唱这一首了。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诗篇四十六篇的作者，因为诗篇呢，大家都是常常读，但是讲到这个背景当中，有一些的这个历史背景需要来介绍，所以前一部分我们好像是像在上主日学一样啊，这个可拉的后裔啊是属于利未支派，和摩西、亚伦是同一个支派。我们知道以色列一共有十二个支派，那利未支派特别的负责做什么呢？负责做圣殿的服事。亚伦的后裔正特别做祭司啊，亚伦的后裔做祭司，利未支派做圣殿的服事。但是我们晓得，在圣经当中有记载，利未记啊、民数记啊、当中有记载，那么这个。以利亚的众子啊，有尼姆利、大贪、亚比兰啊等等，这些他们呢跟可拉一党的人去抵挡摩西还有亚伦啊，那么这圣经记载说他们向耶和华争闹的时候啊，向摩西、亚伦争闹，然后地便开口吞了他们，和可拉的党类一同死亡，那是火烧灭了250个人。他们就做了警戒，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所以可拉一党的人有很多被火吞灭，但是可拉有后代存留下来。所以有人读到这个地方常常问，从诗篇这个第四十二篇开始，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四十六篇，连续不断的都是可拉后裔的诗歌，可拉后裔的诗歌，那可拉有后裔吗？有的。在历代志上第六章就讲到说，约柜安设的时候，大卫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这时候圣殿还没有建起来，但是约柜已经安设，已经有了帐幕安设在耶路撒冷，那么大卫他就预先的安排圣殿的服事，其中就包括可拉的后裔啊西曼就开始做这个司班长，就开始示范，所以可拉的后裔他们一直在圣殿当中尽心的做这个诗歌的服事，而且他们写了很多的诗歌，这四十六篇就是其中的一篇。那么这个诗篇四十六篇写作背景是怎样呢？一般写经家们都相信，在亚述王西拿基利啊来围困耶路撒冷，亚述很厉害，他们灭掉了北国以色列。然后继续来攻打南国的犹大，把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就包围。那在这样的困难当中，当时这个亚述王啊，他们是非常的骄傲啊，非常的骄傲啊。但是呢，神却用他自己奇妙的方式，把敌人的攻势整个瓦解，敌人是落荒而逃。以色列人他们都非常的诧异，所以犹大的这个众民啊，犹大国的众民，因此他们就晓得。神能够以超乎寻常的方式与他们同在，为他们征战，赐下保障与眷顾。那么因此作者可拉的后裔就写下这首诗歌来颂赞与人同在的神。那这首诗歌呢分成三段，非常容易分段，因为每一段后面有一个叫细拉。那这个细拉是什么意思呢？以前我原来在那个城市有一个 很好的音乐学院，所以有很多的音乐家，教会里面也有音乐家，有拉这个小提琴，非常著名的小提琴音乐家。这个和教会里面的这个同工就开玩笑啊，查经的时候看到这个地方，就说前面细拉呢，就是我们音乐家拉琴的时候要小声一点，就在细拉，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开玩笑啊。细拉呢，这个姐姐要告诉我们呢，它是一种的休止符，所以我们在读经读到这个地方不需要停，因为这个诗篇本来是可以唱出来的，它都是歌词，但今天的曲调已经失传了，在唱的时候唱到这里呢，要有一个休止符，有个速递寂寞，有一个转折，所以这个音乐的符号啊，是音乐的符号。那但是这个细拉它是有含义的，这也是圣经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刚才看到啊，可拉后裔的诗，这本身也是圣经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读的时候那个应该读出来啊。细拉虽然不用读出来，但是我们要晓得它的意思。有人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当他们唱诗歌的时候，在圣殿敬拜的时候啊，这首诗歌是在圣殿里面来唱的，唱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会俯伏会敬拜，但这是属于一些圣经的背景，供大家晓得。所以这首诗歌是以色列人啊，他们在经历了神的拯救、神大能的作为以后，来到圣殿当中来颂赞、歌颂他们的神，也颂赞神把他们安置在这样一座伟大的城市，就是圣城耶路撒冷，成为他们的保障。但是还不是停留在这里，后面我们要看我们真正的保障、真正的避难所在哪里，或者说是谁啊。第一啊，我们来看这三节，作者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水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丰富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是吧，在这个地方要停一下，有一个转折，有一个寂寞，有一个休止符。那首先我们要思想，今天我们是不是在这个世上面对许多信心的挑战？患难仿佛是人生的永恒话题，疾病、痛苦、忧伤、逼迫、生离死别，所有这一切，我们常说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即使作为基督徒也有十之六七吧。患难的日子多，似乎顺利顺境，高兴的时候很少，我们不得不直视正面这样的情形。比如说最近两年以来，可以说两年以来了，因为2019 COVID-19 差不多两年以来，这个 pandemic 这个大流行我们还看不到头。现在大家在问一个问题，到底是要清零还是共存，对不对？我们知道在中国还是要不断的清零，那么世界其他的国家已经在纷纷的讲啊，科学家们很实际的讲，大概这样一种的病毒很难把它完全的清除掉，我们要学习与这样一个病毒共存。那么不管是清零或者是共存，在这中间我们都看到许许多多的患难和苦难，还是不断有人患病，还是不断，尤其是一些老弱病残，有这个历史上面的长期的慢性病的人，还是不断有人因为这个疾病死去。那么我们也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清零的政策，最近看的新闻说，这个黑龙江新疆还有其他的地方，那么呢，这个游客就被隔离。我看到有一个新闻的报道，觉得最无奈，因为前一段正好是国内长假期，长假期，那么很多人说我们要到别的地方去旅游到新疆，到一些其他地方去旅游，就自驾游，租一个车子自驾游。那么自驾游开着开着，突然这个路都封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了这个 COVID， 有人检测阳性，一两例阳性出来以后，整个这样一个地区都被封掉，而且非常广袤，越是在边疆地区，这个地图越广袤。然后他们就在这个高速公路上来回的开，出口都出不去了，那没有办法呀，一家人不能够躲在车子上面，然后就拆下来，人家就堵住了，说你们要继续往前开。他说我们求你们把我们隔离，我们愿意被隔离。然后人家说我们这个地方太小，你们找个大的地方去隔离吧，就只好继续在这个高速公路上慢慢的来开。哦，我看了好悲哀。那居家呢，居家令寸步难行，也产生许多的悲剧。最近如果我们关注新闻，我们知道中国有一个边陲小城在云南叫瑞丽，长时间的封城，长期的封城，整个城市生活停摆啊。有一个新闻报道，大家可能注意到，一个1岁多的幼儿做了74次的核酸检测，后来他的妈妈说，这个孩子只要一见到穿白大褂的就张嘴啊，看着真是让人非常的心酸。到底什么时候是头？到底哪里有真正的平安与安全？这一切一切都是对我们信心的挑战。你知道吗，在这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我在讲道当中，我就和大家分享啊，我不是有讲预言的恩赐，我不是先知，但是我和弟兄姊妹分享，我说我是一个读圣经的人，我晓得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末世的时代会发生的事情。我就分享，我说或许这样的一个疫情虽然是第一次真正的所谓全球性的大流行 global pandemic 啊，最近大家注意到连这个太平洋的岛国啊，一直坚持没有这个疫情的，2年坚持不住了，也开始有疫情来到其中。我说这或许只是一个开始，现在这个疫情可能还算轻的，以后也许还有更严重的情况也说不定。然后最近有医学专家已经表示说，确实可能还有更厉害的大流行。不要说这一次我们要学习与这个病毒共存，甚至以后还有更危险的情况临到。在这2年的疫情，更让我们看到现在整个就社会生活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的危机，港口的堵塞大家都看到，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受到它的影响，供应链的中断，连日常必需品都产生了短缺。到底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近段时间我已经可能2-3个礼拜没有去商店买东西，我不知道，但是有的时候大家就说商店里货架一台一台都空掉，真是这样的，我真的2个礼拜没有去商店买东西了。还没有啊，有人在摇头，所以我们这边的供应链还是不错的。但是有的地方确实大家要买的一些基本的必需品都没有了，甚至于要买这个卫生纸又开始重新被限量了。这个我是知道，在有些的商家已经又开始重新说你只能够 一人只能够买一大包卫生纸了。在我们平时生活都很舒适安逸稳定的时候，我们不去想。大家知道美国这个 FEMA 曾经给美国每一个家庭发出一个忠告和建议，就是每一家要至少储存2个礼拜的食物、饮水和其他的急需品，包括急需的药品 First Aid 等等个人药品这些东西。我不知道我们每一家有没有这样的储存，然后看到有弟兄姊妹在摇头，甚至我们根本不知道。你晓得吗，在美国有这样一个信仰派别，实际上他们在信仰上是异端，但是呢我对这个派别还花过一些时间做研究，因为它的这个诞生地就在我原来所在的城市。这个异端叫做摩门教，摩门教直到今天他们已经不断的说到现在，他们给他们的会友的建议是每一家不是2个礼拜，而是3个月的急需品的储存。在历史上摩门教曾有超过1年的， 在其他方面他们可能都是错，在很多的信仰上非常的错误，所以我们说他们是异端。但是在这一点上面，我确实觉得他们是有这个居安思危的这个考量。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已经不去思想这些的问题，好像即使来一点的难处，即使断在电，过两个小时这个电又来了，一拧开水龙头水总是有的，家里的这个卫生纸总是抽抽抽是源源不绝的，用掉一点换上一点，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但现在我们发现好像不是这样子，甚至日常的生活，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交往啊，大家一起吃一餐饭，坐在一起面对面的交谈，都变成一种的奢侈。现在我们想回国去看望我们的亲人，或者我们的亲人来到海外来看望我们，更是仿佛登天难了难。想患难是无处不在，而所有这一切也是对我们的挑战。好，再说一点，最近有弟兄跟我分享，说牧师，我现在有担心，很担心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海峡两岸的局势。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有从大陆来的，有从台湾来的，最近现在海峡两岸的局势剑拔弩张，而且这个弟兄他跟我分享说，如果要是一旦这个海峡两岸开战，中美国参与到这个战争当中，那我们在北美的华人，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对我们会不会有冲击？会不会有影响？不得不思考。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对我们构成挑战，也告诉我们，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蛮有患难的世界当中。我们基督徒当知道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所处的叫做末世，叫做末世，不是一个舒适安逸的时代。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Before you get better, it will get worse, 是吗？凭着我对圣经的了解，凭着我对主话语的信靠，我知道在主再来以前，在主最终的胜利完全的显明之前，这世界不会自动的越变越好，在看到道德伦理不断的丧失，这社会在不断的堕落，有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就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我们在这里所报的消息不是像圣经旧约当中那些假先知平安了平安了平安无事了，像以前我们看那个抗日电影，日本鬼子电影一战区里面，晚上有人敲个梆子啊，平安了平安了平安无事了，像不是平安无事的游击队坐在外面埋伏着呢。那今天我们也不会报一个假平安，给大家一种虚假的安慰，这不是我对作为神的仆人当做的事情，我们反而要给大家弟兄姊妹一个警示，这是来自圣经的警示，在一切变得更好之前，我们要准备好可能会变得更糟，因为这个世界不是基督的朋友，这个世界也不是你我的朋友，我们也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在越来越败坏堕落，抵挡神，处在这样一种的混乱当中，这些或许只是一个开头，但是我们也不害怕，大家看到吗？其中的水是风浮翻腾，山是因海港而颤抖，然后我们也不害怕。在这里有一个休止符， 我们好好来思想这句话。你害怕吗？我诚心的问大家，你心里害怕吗？有弟兄姊妹在点头，有弟兄姊妹在摇头。老实讲，我心里说一点不害怕，那也是不真实的。有时候难免会有一些的畏惧，难免会有一点的不安，但是我敢自己，我们可以说靠着主，我们真的不害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成就把惧怕除去。我们要把自己投到神的大爱当中，我们正在这里来欢呼感谢赞美神，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在历史当中，神怎样施行他的大能的拯救，在今天我们相信神的恩典更会大过从前。信心的伟人穆勒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试炼乃是信心的粮食。我们越是经历试炼，我们的信心就能够越加的强壮。在这一节当中呢，前面讲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个避难所呢英文是 refuge、神是我们的 refuge， 我们像个难民一样来到神面前来投靠他。这个难民不是说我们这个像来到美国到美国淘金这样的难民，经过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然后来到一个国家，来到这里能够追求一个好的生活这样的难民。我们真的是在困境绝望当中，按照联合国的定义，你越过一个边界，你只要越过你的边界，第一个国家你就是难民所待的国家。为什么？因为你在绝望当中，你是没得挑的。真是的，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还在挑三拣四，我们不明白我们已经处在这样一种的绝望无助当中。越是在这样绝望无助当中，来到神的面前投靠到他的怀抱里面，我们才理解体会后面这句话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力量。 A very ready help in trouble， 新美国标准版的翻译是 A very ready， 那新国际版的新雅各王版本的翻译是 A very present， 一个是 very ready， 一个是 very present。 那中文的翻译呢是我们的力量，然后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帮助 ready help and present help， 随时还有一个随地准备好的，大家看到吧 present， are you present， 我就在这里， I am present in this place， 随时的帮助，任何的时候 ready， ready 是什么？准备好。神是随时随地准备好来帮助我们，他是我们的力量，这就是我们不害怕的原因。地在震动，水虽冲突翻腾，我经历过1976年唐山大地震，但是因为不是身处震中，所以只是觉得小时候那时候还小，有一次半夜正好是起夜然后呢就感觉到那个房子在晃动，赶快一家人跑出来，所有邻居都跑出来，还住了好几个月的防震棚。当有人经历那个大地震，我听从那个汶川大地震震中回来的人，幸存的人说，当时那个地突然摇晃起来感觉腿都发软，从来没有遇到过那样的事情，就觉得自己脚底下大地，只要踩在坚实的大地上，它怎么会动呢？它怎么会晃？怎么会摇呢？这个人虽然身体跟着摇，心也就跟着摇，所以不知道怎么样好，就趴在地上。人真的那时候就趴在地上。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知道神是随时随地准备好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怕，我们真的不害怕。就从第四节开始，诗人继续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宣扬，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后耶和华 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再一次希腊和世界上许多著名的都城不一样，耶路撒冷啊很特别，耶路撒冷没有河，然后耶路撒冷呢是位于高高的山上，就我们上次看那个上行之诗啊，看那个上行之诗，每次我们要怎么样啊？一来就是耶路撒冷进来，可能就是来呀，我们来登耶和华的山，这个高高的山上没有河，许多的都城啊都是建在河边的，不管是巴黎啊，是纽约，是伦敦，是上海，是开罗，所有这些的各个大洲的大都城很多都建在河边巴比伦。但是耶路撒冷很特别，像是马术世界性，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被敌人围困了，在高高的山上，然后没有水。不单如此，有人是我听有一个牧师分享说，他们去圣地旅游，在圣地旅游呢，大巴车开着开着突然就停下来，停下来，然后导游说大家下来，大家就跟着下来，下来以后看看这里什么景点都没有，一片光秃秃的，然后导游就跟大家说这片地方就是当年大卫牧羊的地方啊，当年大卫牧羊的地方，大家就傻眼了，说是不是你身为这个两千年三千年这个时过境迁，所以地形地貌发生变化，然后导游说不是，是当年的以色列地就是这样子，大卫牧羊就是这样的地方。那青草地溪水边都在哪里呢？这是在大卫诗的想象当中，诗篇二十三篇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说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实际上，这个圣地啊是非常的贫瘠的，啊，非常的贫瘠。好地方，约旦河的全平原，罗德都干走了，对不对？啊，然后把这山地留给这个亚伯拉罕。这后来我就知道，一说到这件事我就知道，因为我读书的时候，在国内还读书的时候，我有一位同学，他的哥哥呢是学这个农业的，然后出国留学，他去的地方非常特别。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跟学同学们传福音，穆老师传福音的时候也讲说，我们中国粉碎四人帮以后，改革开放以后，那么派了很多的知识分子、学人学者出国来留学，去的绝大部分都是什么？深受基督教文明影响的国家，是不是啊？包括日本也是深受基督教文明所影响的。哎，我这个同学，他的哥哥学农业的，出国留学深造去哪里呢？去以色列。哎，我听到这件事情以后，我觉得很诧异。我说怎么，我们中国人五千年文明古国哈，农耕文明那是这个，我们都很自豪的，学农业跑到以色列去学。然后同学就告诉我说，老实讲，中国的农业其实是很落后的。啊，中国现代农业很落后的，而以色列的农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但是为什么是世界上最先进呢？因为它条件不好嘛，是不是？啊，如果就像北大荒那样肥沃的土地，就怎么种随便种啦，都能够有很好的收成。啊，所以以色列人的那个灌溉技术世界上最先进，要节省啊。啊，所以这牧者跟我们讲。大卫虽然处在这样一种贫瘠的啊干旱荒芜无水之地，但是在他的信心当中，在他信心眼睛里面，他看到了青草地，看到了溪水边，看到了他的牧者对他的引领、供给和喂养，啊，这个就是宝贵啊！我你本身已经把你摆在一个肥沃啊，这个湿润。富饶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那是很容易的，但是把我们摆在患难当中，在患难的考验底下，你还能够知道你的避难所就在这里，这是我们信心的秘诀。刚才我们说了圣城 里面是没有河的，耶路撒冷没有河。但是以赛亚书33:20说，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阔之地，神自己来做圣城的泉源，其中并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约翰福音4:10，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人若喝那井里的水还要再渴，人若喝了耶稣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耶稣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们是不是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真的凭着信心对神说，说神，你是我生命的活水，你是我的供给，你是我的江河，这叫做信心的秘诀。那我们再来看，这些秘诀有四个方面，至少有四个方面，大家请记住。第一，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避难所，那寻求避难所的人，真正要承认自己是软弱无力的，我们非常软弱，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做，我们到神的面前只有来祈求的份儿。这叫 refugee， 这是真正的难民啊！大家晓得吗？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 refugee， 我们真的好软弱。说你觉得自己手中还有一点的能力，你还有些东西能够抓在自己的手中，我们还能够凭自己的强力去争取。那时候你没有能够寻求到避难所，找到的只不过是自己来为自己安置的一个暂时的就靠不住的帐篷，还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第二点，对至高者要有清楚的认识和经历。就像以色列人刚刚经历亚述王西拿基地的围攻，在这样的困境当中，他们看到神大能的作为。这里有三点，请大家要记住：第一，神的慈爱；第二，神的能力；第三，这个神的智慧。这三点你要记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常常我们对神的能力、智慧还有慈爱不能够同时完全的相信。我有遇到一个人，我在和他谈的时候，说神，我不知道，他说牧师，我不知道神还爱不爱我，因为我犯了太大的罪，我一再的骗你他，我做了许多神不喜悦的事情，我里面信心是何等的软弱，像我这样的人，神还爱吗？而且这个电邮啊，电邮的落款有四个字，叫做耶稣爱。就每一封电邮发出去都有这么一句话，耶稣爱。我虽然没有听到有人直接跟我来讲，但我在想，有人收到这个电邮以后会说，哎呀，这个牧师是不是在这里传普救论，是不是过于的强调神的慈爱，而不是强调神的威严、公义与真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这样去想，但是 without apology， 我会毫不客气的告诉大家，今天这个世界上实在是人太需要知道耶稣爱他了。耶稣爱着世上的每一个人，神爱世人，这是不可含糊的。今天有的神学有点偏到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太过强调神的公义，强调神的愤怒，强调神的审判，以至于当我们对一个人说耶稣爱你的时候，哎，你说你这个神学不对，我不这样看。今天我遇到很多的人，让他们怀疑神对他们的慈爱，我说你不要怀疑神对你的爱，你即使有再大的罪，再多的亏欠，一切的软弱耶稣都知道， 有的人虽然知道神爱他，但是怀疑神的能力。神真的还能救我吗？神真的还能帮助我吗？这个世界太黑暗了，世人的罪太大了。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像一个坐这个高速列车一样，在不断的往错误的方向上飞奔，整个社会都是这样。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所承受的这个疾病太痛苦，我的孩子太不听话，我的婚姻的问题已经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看到一个慕道友是一次一次抵挡，一次一次拒绝，我这个人已经没有希望了。甚至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有人的奔傲的心灰意冷，在不断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们会质疑神的能力。我要和大家说，第一，不要怀疑神的慈爱；第二，不要怀疑神的能力。就像当年神怎样战胜西拿基利，解救耶路撒冷城，神解救你，解救我，帮助你，帮助我，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容易。但是我们有的人相信神的慈爱，也相信神的能力，也相信神帮助我，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容易。可是第三点，我们怀疑神的智慧。怎么怀疑神的智慧呢？神一定要现在这个时候就来帮助我，就来救我。神一定要用这样的方法，这样的渠道，这样的，既然对你易如反掌，你就必须要这样来做。这是怀疑神的智慧。神有他自己做事的方法，神知道一切，绝对不要怀疑。你现在的痛苦神也都晓得，你也不要怀疑。但是神有他自己的作为，神也有他的美意，甚至在他许可的旨意当中，让你让我现在经历这一切，也有他的智慧和美意在其中。我们有我们当时的功课。第三点，在信心的眼睛当中看到神的保守和同在。你不要怀疑神的智慧，不要怀疑神的能力，更不要怀疑神的慈爱。因此我们在信心的眼睛当中能够看到神的保守。当敌人围困我们的时候，好像大兵压境，当我信心眼睛被打开，我们发现原来神的火车火马在围绕，神的仆人以利沙才能够有这样信心眼睛。今天你是不是看到神的保守同在？而更大的问题，常常有人问说，神为什么远离我？神为什么远离我？我们的回答往往是这样的，弟兄或者姐妹，不是神远离，神就在你的旁边。但是你有没有信心神，有没有靠近神？是我们远离神。我不是说每一个人每一次每一种情形都是这样，但是常常是这样的，我们远离神。第四点，我们要相信等候神的时间，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神的子民经历到，愿今天你和我也能够经历到这时间，承认自己软弱无力，对至高者有清楚的认识和经历，在信心的眼睛中看到神的保守的同在，相信并等候神的时间。诗篇130篇第六节这样说：“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我们要等候，我们要操练等候神。有传道人专门在教导就是等候神。我有一次听到有位弟兄的分享，我印象很深很深。他说他操练等候神呢，他不太成功。他说我等候等候等候，神一直不来。然后他说我最后等的都流泪了，等了2个小时啊，在那里安静等候。他说神怎么一直都不来呢？神到底来不来呢？我就听到他这样一段分享，然后我就想到了诗篇136篇。 诗人说，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我忍不住就问一个问题，守夜的知不知道天一定会亮？他是不是100%的100%的相信天一定会亮？还是他有一些的犹疑，今天天会不会就不亮了？我等的是不是确真理的呢？真的会实现，真的会发生吗？但是我们真的明白诗人在这里所说的这句话，我们就晓得神一定会这样。所谓等候神，神就是信号神。弟兄姐妹不要搞错，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同样圣经也说，那信靠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那仰望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那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的怀疑，我们的问题，全是问错的，肯定是问错的。问错的时候也很难回答。我作为传道人，常常陪伴一些弟兄姐妹经历人生最痛苦的时刻，生与死别的时刻，甚至撕心裂肺的时刻。多少次我被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真的很难回答。我老实讲，我不知道。可能有一天见到耶稣的时候，问主才真正明白，完全晓得。但是我觉得，我也常常和弟兄姐妹分享，我说如果你问我为什么，我真的要说我不知道，我不晓得。我也愿意去问问神，但是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候，我们更应该问的问题，而不是为什么。哇，而是什么呢？好，如何？不是为何，而是如何？在这样的情景底下，在这样的困难和挑战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应该如何去做抉择？应该如何来胜过？第八节，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只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万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爱子，我们的避难所。来观看神的作为，观看神的作为这句话非常的宝贵，有的弟兄姊妹也很喜欢用。让我们来观看耶和华的作为，让我们来观看神彰显他右手的时刻。什么叫右手？因为右手象征的能力。这是神右手的时刻，表明在这历史当中，神彰显他大能的作为，施行拯救的时刻。我们每一个人要学。学这个功课叫做观看神的作为，思想神的作为。在你生命当中，若跟神有亲密的经历的时候，把它记下来，不一定要写篇见证，它不一定要发表，但是把它记下来，把它讲出来，让弟兄姊妹和你一起来思想明白。当我每次来讲述的时候，也加添我们里面的信心，知道神真的是信实的神，信实的主。第二点叫做 be still， 中文新译本说你们要住手，我故意没有把中文摆在这里。前面说你们要休息，第十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然后呢，往往很多人引用就用这一句话，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看过太多，我刚信主，有人送我就是这个上面写的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我看了我特别的喜欢。然后一看中文，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觉得好有 life， 非常的放松。但是呢，如果我们要看它的上下文，你要看出一点比这个更深的意思，看出一点不同的意思。所以我觉得中文这个新译本的翻译蛮有意思，说你们要住手，要停手。有时候我们在慌乱当中啊， 我们在慌乱当中，你觉得我自己还有能力，我要凭我的能力去争去抢去打，这时候避难所摆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不小心把避难所都给踢翻了。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但是最后讲一个故事啊，忍不住还是要讲这个我们都听过的故事，最后再讲。你们要自首，要停下来，要宣告我自己是软弱无力的，我在神弟兄姐妹，要来到神的面前说可怜可怜我。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位他自己也是传道人，也是一个作家，叫 Philip Brooks。那么这个记载说，这个人呢，平时他总是慢条斯理的，做传道人嘛，不像我这都是做牧师做的不合格啊。那做传道人嘛，总是要这个很庄严的啊，很威严的，然后做事情都要这个慢条斯理的这样。然后有一天，这个 Philip Brooks 的朋友呢，突然看到他上蹿下跳的，楼上楼下在跑，然后在家里面也很慌张。他说：“你不像你自己人，怎么回事呢 ？What's your trouble？” 然后那天 Philip Brooks 回答一句话，他说 ：“Trouble is that I'm in a hurry, but God isn't。”他自己突然急起来了，然后他发现神不着急。当我们发现自己在 in a hurry, but God is not in a hurry 的时候，We are in trouble。 自首，停下来观看神作为，来看一看神的征战与得胜。我想讲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很多弟兄姊妹都听过，但我觉得这个故事蛮有意思的。有一个人就掉在水里淹死了，然后他就在向神祷告，那神啊，你救我，你救我。然后就来了一艘小船，船上跟他说：“你上来。”他说：“我不上来。”说：“我的神一定要救我。”那船就走了。然后又来了一艘大一点的渔船，渔船的人靠近他说：“你快上来，我们救你。”他说：“我不上来，我的神一定要救我。”渔船的人没办法就走了。来了一艘大游轮，大游轮的人扔下绳子来说：“赶快上来，抓这个救生圈上来。”他说：“我不上来，我的神一定会救我。”没办法，又走了。然后这个人就淹死了。死了以后来到天堂，然后他就跟神就发脾气了。神耶稣，你为什么不救我？我一再的给你祷告，救我，救我，救我。那耶稣说：“我好委屈啊！我先派了一艘小船来救你，你不要；我派了一艘渔船来救你，你又不要；最后派了一艘大游船来救你，你又不要。”其实我也没办法，你只好就自己上来吧。这个时候我们里面的这个底太强了，大家晓得吧？当我们的里面的底太强的时候，神为你所安排的避难所，为你的拯救，神用他自己的方式，就在你生命当中彰显他的作为，都没有办法彰显出来。当然神自己是不务实的神，但是我们可能会务神的事。神是征战必得胜的神，但是我们自己可能还没打就先败了。神是有能力的神，但是我们不相信他的能力，我们非要宣告自己的能力。神的智慧是高过我们智慧的神，可是我们非要对他说：“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你得听我的。”这是怜悯我们。好，最后我要和大家看一点：你们要修行，要知道我是神。然后后面怎么说呢？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神还是一位宣告的神。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是够困难的，是不是啊？又是 COVID-19， 又是战争的阴云。我们身在美国，有家难回，我指的是我们的祖国家园。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美国这个社会跟我们当年来的时候，我来美国20多年，真的是差别太大太大。也不是当年的那个美国， 也不知道以后的美国会怎样。但即使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不要忘记，神说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神会实现这样一句话。而且神要用你用我来做成这件事情，越是困难我们越要传福音。下个礼拜我们就有布道会，我们布道会这个在疫情当中福音难传啊，布道会难开啊，人都不来啊。因此呢，我们感谢神，在过去两三个月当中，我们教会的聚会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今天祷告会的时候啊，我们弟兄还告诉我们，我们在迎新，今年迎新来了60位的新同学，是吗？我没有说错吧？来了60位的新同学，感谢主。神是现在的神，神不是让我们躲在避难所里面自己给自己挺伤，他不是这样的神。教会，我们现在主题的建造教会，教会可以用几件事情来形容它。教会是一个学校，教会是一支军队，教会也是一所医院。人里面有很多的软弱、痛苦、忧伤，需要来医治，需要来缠裹，来到神的面前。但是这所医院很特别，这所医院是战地医院。神要做成他的事情，用的就是来到避难所里面的这些人，他就要把避难所里面拆派出去来做他的工，打他的仗。但神有一个宝贵的意识，你走到哪里，避难所跟着你走到哪里。神不丢弃我们，而在我们征战的过程当中，你就会看到神的作为，你会看到光明在扩展，光明在拓展，黑暗在退去，纵然进了黑暗掌权，但是主必得胜。不要气馁，不要害怕，不要退缩。神是宣告的神。恭喜弟兄祷告，给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看到四风不顾，我们真的看到这世界充满许多的苦难，我们真的看到人心越来越坚硬，抵挡主。但同时，我们也知道，在我们周遭还有许许多多饥渴的灵魂。主，您拯救我们，您医治我们，您恢复我们，您刚强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美好的旨意，要用我们为主来打美好的仗。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山寨，也是我们的力量。所以求主保守我们这一班你的儿女，来与主同工，把自己全然的放在主的手中，再次承认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有限，与主求主引导我们，求主使用我们来为主打美好的仗，直到主再来的日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